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来陆家，我们上次讲到保罗告诉这些明白律法的犹太人，他们得救之后就已经脱离了律法，但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解释的观念，所以呢他就先举了个例子。第二节第三节你还是用这段话给我们念念吧。
昔日女人遇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必越发越瘦，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她若归于别人，别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
啊，我一面听你念呢，我就一面啊在想说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念这段圣经啊，这两句圣经我是越念越糊涂啊？因为我一直在问的问题就是说，他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那丈夫是指着谁，女人又是指着谁呢？
一个是就我想我们是男的了，我们男的们就看丈夫这一边了，是这样
啊？
还是看教会和基督啊？
因为他这个说就如，就表示他的女人代表一件事，男人代表一件事。
嗯，
女人代表一个角色，男人代表一个角色。他既然说是丈夫死了，女人继续活着，就表示我们是女人嘛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丈夫呢是什么啊？所以问题就来了，那个丈夫到底是什么？如果女人是我们的话，
你说丈夫啊？
丈夫到底是什么？丈夫难道是律法？可是律法没死啊。
借着摩西颁布给那个。
现在他继续讲，就说丈夫死了，你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我们的问题是说，这律法没死啊。
对呀、啊。
所以这我就想糊涂了啊。这关键是在他讲这个例子的时候，到底这个例子呢和我们的情况是怎么个比法的？其实他不是在说我们是女人，丈夫是律法，再加上中文翻译啊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对吧？这个律法和前面那个律法，明白律法，
你是说耶稣吗？耶稣还肉身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也是。
那耶稣死了，我们就脱离了耶稣吗？
没有，就脱离了律法。
仔细的看呢，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。这里所说的律法被律法约束，不是讲到那个摩西的律法，当然摩西的律法也是讲到同样的事情，他是说脱离了什么？丈夫的律法。婚姻在任何一个民族有没有摩西的律法都是一种律法，或者我们干脆把这一小段翻成法律就行了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法律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这个夫妻关系的法律，对不对？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，他既然脱离了夫妻关系的法律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
可能是这样的话，就是人的常话是吧？
没错。
我其实我一开始读的就是这么理解的，这夫妻嘛就是应该这样的啊，死了嘛再嫁也没事的。
是啊，
你活着了，你要这样去跟别人发生关系了，就是淫妇了。
那当然了，你这第二节第三节单单拿出来大家都看得到， 只是说跟前后对起来，我们一下子就糊涂了。他只是在比同样的关系啊，他不是在要我们一个去对一个啊，这个女人是我们，对不对？律法是丈夫，这么一对就对死掉了。那夫妻关系的法律在这里讲的，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讲到我们还没有受洗以前跟律法的关系。这个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他不是在说律法死了，而是说呢，我们在这个关系上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呢，就离开了这个法律，就好像那个丈夫死了一样。因为以前那个关系还在，现在这个关系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就从这个关系里面离开了。我认为他讲了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我们本来在一个夫妻关系的法律里边，或者犹太人本来与律法的关系呢，那就真的好像丈夫与妻子的关系。那这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呢，就是一种正面的关系，对的关系，和前面所讲的那个我们与罪，罪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关系。罪是奴役我们的，而犹太人与律法的关系呢，是出于神的，律法不是来奴役我们的。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例子，这个新的例子重在那个关系，而不是说丈夫等于律法女人等于犹太人。可是犹太人的确在一种夫妻关系的法律约束底下，这个法律的约束虽然和那个罪的管辖是不一样，可是你离开他的办法是一样，仍然是用什么办法？
受洗。
仍然是用死
的办法，
死遁，这一死就离开了。所以他叫做，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那其实他在这里所讲的重点呢，除了说你怎么脱离之外呢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从前在律法底下，我从前是遵从摩西律法的，我现在不再去死守这些摩西的规条，那我是不是像淫妇一样呢？我们要晓得，在犹太人的心里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挣扎，就有点像我们开头前面所说的啊，一个人，我不晓得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情况。从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很清楚啊，的确有一些人他自诩为儒家子弟，当他信主的时候，他好像有一种很大的这个情节在那里边，
负罪感。
对，他觉得好像背叛孔夫子了一样，他觉得他把这些儒家的道统都丢下来，因为那是一向他人生的法则。尽管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可是他没办法想象说为什么要把那一套丢掉。
中国文化几千年了，数典忘祖嘛，这个罪名挺大的，
就是这四个字了。所以直到现在，你还会看见很多人要把这个儒道啊和基督教合在一起。那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努力呢？就是他有那种负罪感，他不愿意自己觉得离经叛道，但是他不明白啊，你这个归于基督，献于神，把你自己献给神，你有跟靠着基督耶稣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，不是淫妇。不要说律法和差基督来的神是同一位神，既然是出于他，他肯定不是叫你做淫妇。而且呢，尤其你既然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那你已经了结了从前与律法的关系了，你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关系，在这个新的关系上你不要有负罪感。是不是？所以他底下就说了嘛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这里又多了好几句这个圣经尔雅的话，对不对？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谁死了？
谁死了？我们死了。
我们死了。对。 的确他不是在讲丈夫死了或者律法死了，我们死了，既然我们死了，前面这个女人呐、啊，就不见得真的是指着我们，对不对？
嗯，
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要是把前面的女人当成我们，那就越读越糊涂。
嗯，是的，
他只是在讲这个关系，
嗯，讲一个关系的脱离，怎么样子脱离了。
他在讲这个关系，他不是在讲这个人，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死的是我们，前面死的是丈夫，对不对？他在讲这个关系，他不是叫你去对啊，我们也不是丈夫也不是女人，他是在讲那个夫妻关系的律法，那个关系的律法，关系的法律是借着死脱离的。我们现在既然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归于别人，而且神这样的设计根本就是叫我们归给另外一位，归给谁呢？归给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也就是说在律法底下结不出果子来，你在律法底下呢
不就定罪了吗？
律法的结果是叫你呢继续卖给罪，然后上次已经说了，罪会发你一个工资，对吧？那个工资
就是死。
所以这里边还有很多的话啊，为什么你献给律法不能结果子给神，对不对？这里面还有东西需要澄清啊，这就是他在第七章以后要讲的。所以我们前一次他说嘛，他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想得很完备了，我们现在只是顺着他的已经建好的台阶走啊，你会不断的有新的发现。同时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，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那基督是不是在律法上也死了呢？
他都成全了吗？
他都成全了，那都成全了可不可以叫做死呢？基督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因为基督是生在律法以下，对不对？他在律法以下又是无可指责的，
对，完全的律法，
他是一个绝对没有瑕疵的羔羊。那基督的死跟律法又有什么关系？基督一死是不是也脱离了律法呢？
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。
那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？成全什么？
就我们做不到的遵循律法所带来的义啊。
怎么信做？你的答案都是标准答案。基督跟律法到底什么关系？基督是不是借着死也脱离了律法？他这里说，我们既然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就表示基督是不是在律法上是死了呢？应该是吧。
嗯，
如果我们叫做也是死了，
那就前面这个例子嘛，女人和丈夫。
啊，那谁是基督是女人，丈夫是律法吗？还是律法是女人，基督是基督是丈夫，基督死了？
这样对什么又要乱了？
对对对，不能随便对。好了，这是一个相当深的问题啊！这个问题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从罗马书到别的书信，啊，真的是有一些特别的交代，真的是有一些特别的交代。但是我们现在不把它岔出去啊，好不容易算是稍微理清楚了一点点。
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
啊，教会死了，教会在律法上死了，是吧？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
嗯，
这个叫你们和叫我们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为什么前面说叫你们，后面说叫我们呢？你看这问题多好。同一句话里面怎么又是你们又是我们？
又是叫你们又是叫我们。
先把它摆一摆啊，免得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给我们弄得过度迷糊啊。就先这样想一想，死里复活的基督他需不需要律法？
不需要。
他结果子的时候需不需要
律法？在律法以下的吗？
就先不把这个观念性的事情放在脑子里，我们先把它排开。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需不需要一个诫命告诉他说不可杀人？
应该不需要吧。
需不需要一个诫命告诉他不可奸淫？需不需要一个诫命告诉他说你要守安息日？什么都不需要。他是大过律法还是小过律法？
大了。
他是脱离了律法还是在律法以下？他既然比律法还大。
人脱离了。
哎，他既然是这样的自由，律法跟他还有没有关系了？没有关系了。
嗯，
本来前面已经讲了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基督复活更不需要律法。
嗯，
那如果基督不复活，不需要律法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我们需不需要律法呢？
也不需要。
这个就是什么？第七章第六节，虽然我们跳了一点点啊，所说的，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或者说叫我们结果子，是按着灵的新样，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，是按着基督的新样，不是按着律法的旧样。这个是他所要达到的一个结论，只是在达到这个结论之前呢，他有一点点的解释。
这个解释挺难的，对错了就糊涂。
这个解释就是我们跳掉的第五节，这第五节呢就麻烦。第五节就开始讲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必要性，为什么我们还有这脱离了律法这样的讲究。第六节讲的更严重了，这律法是捆着我们的，本来还说是律法就是要过犯显多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律法是捆我们的，你说罪是捆我们的，我们才明白律法也成了捆我们的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干嘛
是律法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了，罪又是借着律法那个诠释。
那当然是因为你读过罗马书了，要是保罗没写罗马书，路加这道理你自己想得出来吗？
也不会，这个基本上对焦上帝给的总是好的。
对对对，
不太
想。所以你就看为什么我在上次开头就说了，保罗深知道这是个大问题，这问题一定要想清楚。这个问题想不清楚，你就会被一些稀里糊涂的犹太人基督徒啊兜着满街转。我知道现在还有一种讲法，就是啊，我们要是有犹太人的传道人来带领我们，那就更好。不不不，犹太人往往在这件事情上比我们还迷糊。因为我们从开头就没有受这个律法的捆绑。
他这样去守的话，其实还是做不好的呀。
所以你就看嘛，你别看那个彼得啊，啊，打鱼是不是？啊，加拉太书里面也说他水火撞甲，可是彼得实在是很早他就很明白这个事情啊。当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个保罗巴拉巴啊把这个割礼问题带来的时候，彼得就说不要把这个祖宗不能复的恶加在他们的项上，是不是？
所以就提了几点建议就算了。
那提了几点建议，那是雅各提的。所以保罗也是说，他不是说彼得真理不清楚，他是说因为怕从雅各来的那里来的犹太人，他就随火叫做装甲嘛。装甲什么意思？你明明知道这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时候你看看第五节，第五节怎么讲的？你用浙江话给我们念念看，会不会听得比较明白一点？
因为我们是肉体的肉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，一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
哎呦，这句话我跟你说，它可深了。你看这里边有多少的这个新名词啊？
属肉体的时候，
对，我们还没有接受主，没有听信福音的时候，他给他一个归纳法，叫做属肉体的时候。那属肉体，这个属肉体有什么坏处呢？属肉体的人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会有恶欲。那你说？肉体有恶欲，哎，因为我们从开头就犯了罪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罪是坏的，罪是恶欲，这个你懂。怎么说？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呢？这句话一讲出来，一定把人家听呆了。他底下也一定还会再解释。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。那他这个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没有律法就没有恶欲吗？没有律法的人虽然献给罪，哎，他的工价就不是死吗？不是
那个罪现在还没提出来。
他在这里的重点 仍然是要解开这个犹太人与律法的情节。他不是说没有律法的人属肉体啊，就不会有恶欲。不不不，他这段话仍然是对着那个所谓明白律法的人。我们现在已经不在律法底下，我们已经不属乎律法了，但是你仍然是犹太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律法啊，你不要这么喜欢它啊，你不要这么好像觉得离了它不行，是不是？离了他好像又有负罪感呐、又数典忘祖啊，又觉得是不是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情啊？我告诉你，律法跟你这个属肉体的人摆在一起啊，只会有一个结果，律法会让你的恶欲更出来。他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没有恶欲了，
嗯，
因为他的重点在告诉这些犹太人，你应当怎么看。这个你现在已经借着基督的死所离开的律法，虽然这个律法是出于神的，你要晓得这个律法跟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摆在一起啊，它只会使得恶欲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，以至于你的结局仍然是死亡。前面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肢体被恶欲所发动，你的结局当然是死嘛。那如果是死亡，它就不是一个果子了，对不对？这里他之所以把死亡的果子提出来，只是拿来和第四节的那个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作为一个清楚的对比。因为前面已经说了，现今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，你也可以说那些事的果子就是死，一样的。所以他用词遣字啊，每一次他在写的时候，他都是用了心的，他在教导人。你把这一些的话摆在一起，就能够让你明白真理，是这么厉害。这个就够了。这句话很深，他还没有解释，这往后一定会解释啊。如果读过第七章第八章就晓得他根本就是在解释这句话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那前面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现在是捆我们的律法。
对，可能这个捆字还后面讲的蛮那个的。
对呀、我们不但是属肉体被罪所捆，还被律法所捆的。那这些话到底从何说起呢？底下他一定会解释。所以你看到了第七节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，是吗？
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
律法是罪吗？对不对？
这个就对起来，因为这个罪生恶欲倒是你能容易，律法生恶欲，
对
变成等号化起来。
这就我说了，他从开头他已经把这个迷宫的台阶啊，给你一个一个都建好了。他什么时候要开始讲哪一件事情？他什么时候把这个私欲肉体一个一个给你提出来，你就晓得了。哎呀，往下走往下走往下明白，那个路是很清楚的。而且这条路他能够深思熟虑替你写出来啊，你千万要多走几次，把它走熟了就好。你别想说你自己还可以找一条什么路，门都没有，你肯定走迷掉。你看现在所有的教导，凡是在这些事情上与保罗不合的，一定是他自己有另外一种的顺序，另外一种的说法。对不对？前面我们讲过好多次了，出于神的都是好的啊。哎，还没有以色列人以前就要守安息日，你看看。
对。
他不懂得这个神整个的运作是什么。基督的死是为人人尝了死味，他也是为这个世界死了。所谓基督来成全律法，那真的就是律法达不到的他来达到。那既然是借着他达到，还要不要借着律法达到呢？不要。你现在再回到律法，你借着律法能结果子吗？仍然是不能结果子。
不能结果子。
你所能结的一切果子只能够靠着基督来。那这是一个关系清楚到什么地步？就像清楚到女人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归给别人， 只有借着死你才能够离开这个婚姻的关系，婚姻的法律。那现在我们借着基督都已经向着律法死了，我们的旧人埋葬了，我们与律法的关系也剪断了，那你是完全自由了，你向着神可以结果子，你也不要想说借着律法还可以结点果子，是不是都很好？
也这种的教导或者已经很强烈了，就是说你已经救恩成就在身上了，也是自由了，脱离律法，但是好像常常看到很多情况就是要回到律法里去来结点果子。
一点不错，所以我们这个外邦师父啊，为我们预先打的底子果然是明察秋毫，拿来治今天的各样教诲病还是一定管用的。但是我们闲务时间又到了，下回再聊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